了一下亚当所做的事儿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儿，对吧？啊，表面上看了一下，哦，亚当是在伊甸园失败了，耶稣是在旷野当中啊得胜了啊，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还是个表面的情况啊。那我们现在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说亚当失败了这个事儿啊，这意味着啥？亚当的这个失败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亚当这个失败带来的后果严重不严重啊？是不是整个全人都陷入罪恶当中了？那这个后果这么严重，那就表明啊，亚当吃果子这个事儿啊后果很严重，说明这个事儿本身的性质严重不严重啊？严重，这个事儿的性质很重要啊。那我们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呢？怎么去理解亚当吃果子这个事儿呢？哎，大家说这个思路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会把从现在开始呢到下午，我们会把注意力呢会集中在亚当的身上。亚当，我们要对亚当做解释，因为你会发现圣经对亚当做解释做的比较多。就是亚当，我们怎么去理解亚当这件事呢？那你当你理解了亚当这件事是个什么性质的时候，你把它搞得越清楚，你越能理解它的什么性质的时候啊，你把它反过来一看，那就是谁的性质了呀？基督做的啊，也就是那个圣经是怎么讲基督的？其实就是这样，他为啥讲亚当？讲亚当，解释亚当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就是让你把它翻过来一看，就谁做的呀？基督做的，就是这样。因为基督是亚当是基督的预像，这张像怎么看呢？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先了解亚当所做的这一件事情的背后的那个性质和意义，了解了以后呢，反过来那就是耶稣基督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呢，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说耶稣怎样耶稣怎样耶稣怎样基督怎样基督怎样，讲的很少，有的时候讲到亚当怎样，对吧？那其实让我们反过来就是谁做的了呀？基督做的。所以呢，我们在了解耶稣基督所做的耶稣基督的这一件事情的耶稣基督，我们说这段事情代表他一生的耶稣基督这一生所做的工作的性质和意义啊，我们必须得了解亚当所做的这件事的性质和意义。这件事你理解不了，这个事也就理解不了，所以得理解这个。那理解了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个呢？就是反过来就是这个了。哎，所以现在我们要花注意力来看这一段圣经，就是亚当所做的这件事儿啊。亚当做的这件事儿呢，我们就后果来讲，严重不严重啊？严重。但是你看那个事儿的话了，亚当做了个什么事儿啊？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吃了这个果子，这个事儿大不大呀？这是个大事儿还是个小事儿啊？
大事。
啊？大事儿还是小事儿啊？看起来事儿也不大，是吧？不就吃了个果子吗？啊，不就吃了个果子吗？看起来事儿也不大，但是这个事儿的性质严重不严重啊？严重。那这个事儿的性质为何如此严重呢？这个事儿的性质是什么呢？这就接下来我们要来解释，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段圣经亚当所做的，他这个背后的性质是怎么，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呢？哎，其实丁子，你发现了没有？如果你就是这段圣经啊，如果你看了五六遍、六七遍、七八遍，你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啊，你就知道亚当吃了果子，顶多能够得出叫亚当不听话不顺服啊，那都哎他不顺服啊不听话呀啊，所以我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来。但其实这个性质呢不仅仅这么简单啊，所以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啊，其实我们看来看去我们也不好理解，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威斯敏斯的信条告诉我们，解释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呀？以经解经啊，以经解经，意思就是说呀，你看你读了圣经，你说我理解不了上帝，我理解不了，怎么办呢？啊，我读了多少圣经，我就不知道这个性质是啥，我就知道它后果很严重，为啥这么严重？性质是什么呢？不理解，那不理解怎么办呀？你不能瞎猜，对吧？不能瞎猜，那怎么办呢？上帝说呀，我给你已经做了解释了，在哪里做了解释了呢？在其他圣经，现在说呢，就会有其他的经文会来解释这个的。上帝曾经借着先知的口解释过这一段圣经，所以说这对于这段圣经来说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我们还得借着后面神借着先知的口对这个圣经的解释啊，哪里呢？接下来请你们打开一处圣经啊，何西阿书六章七节。何西阿书六章七节非常重要啊。能找见吗？何西阿书六章七节，对，旧约，从新约是找不着的啊。 见了没有？找创世纪好找，找瞎说不好找了。六章，七节，好，一起来读啊，读两遍啊，预备起。
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再来一遍。
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好，看这节圣经啊，他们是谁呀？
亚当和夏娃。
他们是谁呀？亚当和夏娃呀？
以色列。
那肯定不是。他们是指谁呢？
以色列。
是指以色列人是吧？以色列人。好了，我们来看啊，这里面说呀，他们就如谁一样啊？亚当，是不是他们就如亚当一样啊？好了，就他们所做的事儿的这个性质呀，和亚当所做的那个事儿的性质一样不一样？
一
样。好了，这样就透过他们理解了亚当做的，对吧？哈，那我们看看他们干啥了呢？他们做了什么呢？这里面他们就是从亚当，大家注意这节圣经啊。这里说他们就如亚当一样干啥了呀？被约。那你怎么知道他们被约了呀？怎么知道他们被约了呀？下一句话很重要啊！下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大家注意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一句话是在解释上半节的，也就是他们被约了吗？被约了。那你怎么知道他们被约了呀？因为他们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来，大家注意这里面首先第一个词儿，境内。这个境内啊，以色列人他们在境内是啥地方呀？境内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各位啊，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至关重要是境内这个词儿。境内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啥叫境内啊？境内是啥地方呢？是不是迦南地啊？迦南地。那么他们去了巴比伦了，那是在境内和境外啊？
境外。
他们埃及在境内境外啊？境外。在耶路撒冷是境内境外啊？境内，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好了，他们在境内，就是在迦南地做了什么事儿呢？这里面说行事诡诈。大家注意行事诡诈这个词儿啊，行事诡诈这个词儿是个形容的，是形容那一件事儿的，这个不是个具体的事件，他只是给那个具体的事件呢下了一个定义，说这个叫做诡诈的事儿。好，那咱们想想那个具体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啊？他们做的那个事儿是什么事儿？然后说，哎呦，给他下个定义，说这个叫做诡诈。那个具体的事儿是什么呀？拜偶像啊！你注意，他们在迦南地干什么事儿呢？拜偶像啊！拜偶像，这是个具体的行动啊！拜偶像。那拜偶像的作者说呀，这件事儿，拜偶像的事儿呢，给他下个定义，这个件事儿就等于叫什么呢？形式啊，诡诈。好，那咱们再请问大家啊。为什么拜偶像这个事儿叫行事诡诈呀？为什么拜偶像的这个事儿叫行事诡诈呢？它是根据什么判断的？根据什么判断的？律法，是不是？律法上说不可拜偶像，他们拜了偶像，说这就叫做行事诡诈。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作者评判拜偶像的事儿叫做行事诡诈，是根据什么来？律法。也就是说呢，因为他们拜偶像这个事儿违背了律法了，所以说叫做行事诡诈，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先要给拜偶像这个事儿啊，先要下定义，拜偶像这个事儿叫啥呀？违背律法，因为他违背律法，所以叫做行事诡诈。我们还原他的本身啊，拜偶像这个事儿，第一步，首先这个事儿叫什么呀？违背律法，你注意，这个叫违背律法。那这个违背律法，那么违背律法呢？我们这四个字儿解称一下，简化一下，简化叫做违法啊，叫做违法。违法，啥叫违法呀？违法就叫做违背律法。大家一起说，违背律法就是违法，说违背律法就是违法，这个就解称了啊。违背律法就叫做违法，社会上别人这么讲吧，违背了法律，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就叫做违法嘛，犯法，就这意思。好了，现在请问大家，这个以色列人在境内在迦南地拜偶像这个事儿啊，叫违法呢还叫被约呀？
违法。 违反。
啊？叫违反还叫背约呀？哎，你看这有两个词了，对吧？一个叫做什么了呀？背约，一个叫做违法。那这个叫违法还叫背约呀？哎，咱们就来解释一下这两个的区别。啊，你注意这里面说呀，他们就如亚当一样干啥呀？背约。那你怎么去理解背约这个事呢？为啥它叫背约呢？为啥叫背约呀？因为他们在境内形式啊，为境内干啥了呀？拜偶像，是不是？好了，在境内拜偶像叫啥呀？叫啥呀？背约。拜偶像叫啥呀？啊，拜偶像叫啥呀？叫违法，理解吗？拜偶像这个事儿叫做违法，在境内拜偶像叫什么了？背约。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啊，我再说一遍，啊，拜偶像这个事儿的本身叫做违法，在境内拜偶像叫做背约，能理解这个区别吧？也就是说，拜偶像这个事儿，你无论放在哪儿，它都叫违法。你在巴比伦拜偶像也叫违法，你这个中国人拜偶像也叫做违法，对吧？你这个埃及人拜偶像也叫做违法。是不是？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只要是拜偶像这个事儿的本身，无论你在哪拜的本身都叫做违法。但拜偶像这个事儿的本身等不等于背约呀？啊，等不等于背约呀？不等于。拜偶像的事儿不等于背约。背约是什么了呀？有一个前提在哪里啊？境内啊，在境内，在境内拜了偶像才叫做啊，才叫做背约。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呀？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拜偶像这个事儿现在本身叫做违法，在境内拜了偶像就叫做背约啊，大家要搞清楚啊。甚至到这个约就跟啥有关了呀？约跟啥有关呀？约就跟境内有关啊，法的是跟啥有关了呀？做的事儿有关，能理解吗？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这里面的关系。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拜偶像，对。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拜偶像的这一件事儿的性质有几个呀？两个，哪两个性质呀？第一个叫做背约，第二个叫做违法。所以他们在迦南地拜了偶像，既叫违法，也叫做背约，这是他做的这个性质。好了，了解了他们这个性质以后呀，说他们如同谁一样啊？亚当，他们和亚当做的一样。那亚当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哎，那我们怎么去理解亚当的这个做的这个事的性质呢？那咱们想，亚当做了啥呀？亚当首先有没有境内啊？亚当有没有境内啊？有。亚当的境内是哪儿啊？
伊甸。
伊甸，大家注意，这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上帝造好亚当以后，先把他放在
伊甸，
没，这就是等于给了他一个什么呀？境内，你知道吗？伊甸就等于他跟境内啊。如果没有伊甸园的话呢，这个境内就说不清啊，也就不存在这个境内的事了。亚当的境内就是伊甸园，那亚当在境内是不是也是行事诡诈呀？做了诡诈的事儿啊？那亚当做了什么事儿啊？具体的是什么事儿啊？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是吃了果子了呀？那吃果子这个事儿的本身叫什么呀？啊，是不是叫行事诡诈呀？那他为啥这个事儿叫行事诡诈呢？那你想想，吃了果子是不是也等于违背了律法了呀？上帝说不可吃，和那个不可拜偶像一样不一样啊？一样，这都叫做上帝的律法啊。那么他吃了果子这个事儿叫什么了呀？就叫做违法。但是他在哪儿吃的呀？伊甸园吃的，所以这个事儿呢，不仅叫违法，还叫做背约，能不能理解呀？所以呀，您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了。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事的性质有几个呀？两个，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那是几个呀？两个，哪两个呀？第一个叫做违法，第二个叫做背约啊。如果说亚当没有伊甸园吃了果子了，那只叫做违法，叫不叫背约呀？不叫。但是他在哪儿吃的呀？伊甸园吃的，在境内吃的，在境内吃的果子不仅叫违法，还叫做背约，能理解吗？还叫做背约。所以这两个意义啊，也就是亚当吃了果子，也就是我们说呀，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啊？ 亚当吃了果子这件事，这个事儿的性质是什么呢？就叫做违法，也就叫做悖约啊。是大家一起说，亚当吃了果子叫啥呀？它叫啥了呀？悖约，叫违法，也叫悖约啊，是这样。好了，那现在呢，我们是怎么知道亚当吃了果子这个事儿叫违法叫悖约的呀？我们是透过他们解释亚当是吧？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呀？我们透过他们所做的解释了亚当所做的。但是大家仔细思考圣经啊，我问大家啊，你看这节经文这么说的，他们就如谁呀？亚当悖约是不是啊？我再问大家啊，我再读一遍，他们就如亚当悖约，在境内向我行事啊诡诈。请问大家，作者是用他们解释亚当，还是在用亚当解释他们呀？啊，注意，大家注意这个圣经的逻辑结构啊，作者到底是在用他们解释亚当，还是用他们用亚当解释他们？啊，用谁解释谁呀？啊，他们就如谁一样啊，亚当一样，那就表明呢，人家表明作者的意思就是说，那他们做的这个事儿叫啥呢？不知道，那他们就做的和谁一样啊？反正啊，和亚当一样。那亚当做了啥，他们就叫做啥，是不是？哎，也就作者的意思用谁解释谁呀、啊？用亚当解释、啊、他们啊，那理解意思吧？也就用亚当在解释他们。如果说是用亚当解释他们，那就表明即便没有他们，亚当做的这个事儿也叫做违法和悖约，能理解吧？就亚当做的这个事儿，吃的果子叫做违法和悖约，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的这个事儿叫违法悖约，所以他叫做违法和悖约，不是的，乃是他本来就叫做违法和悖约啊，他叫违法和悖约，能理解的意思吗？只是对于我们来说呀，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那么借着这段圣经是告诉我们他叫做违法和悖约，能理解吗？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呀？比如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我知道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叫啥名字。然后呢，你们告诉我它叫什么名字呀？它叫什么名字呀？啊，它叫程弟兄啊。啊，你这叫这个名字呀？你叫程什么呀？
陈纯山。
好了，你看你们告诉我了，他叫做啊陈纯山，我知道了没有？知道了。那我知道他叫陈纯山，那是不是因为说，哎呦，我今天知道他叫陈纯山了，所以他叫陈纯山，是不是这意思呀？不是，是他本来就叫做陈纯山，只是我不知道。你们告诉我他叫做陈纯山，我才怎么样了呀？知道了，我知道了，不代表他现在叫，他此时此刻才叫这个名字，是我此时此刻知道。是他早就叫这个名字了，是不是这意思？哎，就这个道理，就是说，在我还不知道他叫陈春山的时候，他就已经叫陈春山了。你不知道不代表人家不叫这个名字，是不是这意思？好，这个逻辑大家理解了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叫啥呀？这叫做违法和悖约。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呀？不知道。那你怎么能知道呢？上帝借着何西阿的口就告诉你说，这个事儿就叫做违法和悖约，但不是说从这儿开始亚当才叫做违法和悖约的，没有他们他就不叫违法悖约，不是的，没有他们他照样就叫做违法和悖约，只是到这儿才告诉我们了，你才知道了，透过这个经文我们知道了，这个叫做违法也叫做悖约啊，是，也就是说呢，他没告诉你的时候人家就叫做违法和悖约，这就表明一件事儿，各位，表明这个叫做违法和悖约，不是因为他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说了亚当悖约，所以说亚当才叫做悖约，不是这个意思，是他本来就叫做违法和悖约。好了，那咱们再想，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个经文他叫做违法和悖约的，那我们说，那你凭什么说亚当吃果子叫违法和悖约呀？根据啥呀？是不是有根据呀？你没根据怎么就能判断这个叫违法这个叫悖约呢？是不是有根据啊？那你是根据什么来断定亚当吃果子这个事儿叫违法和悖约呀？根据啥呀？啊，根据啥呀？是往后根据还是往前根据啊？ 是不是找前头啊？你不能找后头了，得往前找啊！啊，你从后面找，不能往后面找，这肯定得往从这往前找，是不是？好，那我们往前找一下，找哪儿了呢？咱们三章一创世纪三章一到七节，再往前看看，还有没有关于伊甸园和吃果子的事儿了？这经文了呀？有没有？有没有？有，在哪儿有啊？
二章十六到
十七。在哪里有啊？是不是在创世纪的二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呀？这段经文有没有讲到在伊甸园不长吃果子的事儿？有没有？
有
啊，那咱们读一下吧。啊，我要告诉大家，在你们读之前，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啊最重要的经文。你说为啥呀？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最重要吗？啊，是这样的，你要注意，这一段圣经是、啊、上帝把人造好以后啊，第一次公开向人讲话，是不是呀？啊，第一次讲话。那上帝的第一次讲话重要不重要？重要。有多重要啊？为什么这个重要？我跟大家讲，为啥重要？你们知道不知道？像咱们的国家主席啊，当他第一次当上国家主席的时候，他第一次公开向老百姓讲话，那个讲话重要不重要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哪儿讲的呀？
天安门。
天安门，不是天安门，在哪儿讲的呢？人民大会堂。啊，人民大会堂，他讲是对谁讲的呀？对全国人民讲的，可是全国人民能不能去得了啊？去不了，为啥？因为那个地方太小了，放不下。那放不下咋办呀？派代表去，是不是？派代表去。所以那天你去了没有？你没去，但你的代表去了没有？去了。你的代表是谁呀？不知道啊。但是你的代表去了没有？去了。所以那天在台下坐的人都叫做，在那个人民大会堂坐的人都叫什么人了呀？人大代表。那个人大代表代表谁呀？有没有你的代表啊？有的，代表你去了，代表十四亿人坐在那儿开始听国家主席讲话。按道理来说，国家主席讲完了以后呢，这些代表啊回来得给我们讲，是不是？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人太多，咱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代表，也不知道啊。人家就电视转播，就让你们听就完了。但是你要知道，那个会议的性质是这样的，那个会议的性质很重要，就是那个国家主席第一次当刚刚当选的时候的公开讲话非常重要。你们还记不记得他讲了什么内容啊？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但是很重要。大概讲了，我记得呀，大概讲了三个小时，就是那个你看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家，对吧？老头往那一站，讲了三个小时，讲了那个 A4 纸呢，还讲了八十多页啊，然后讲了几个新是吧？新什么时代？新什么？新梦想？中国梦？讲了一大堆。然后呢，那个讲稿呢，当他讲完以后啊，就被印成了书小册子，各个机关单位回去还能干什么了呀？还在学习，就证明这个第一次讲话重要不重要？重要。为啥重要啊？因为奠定了日后他所有执政时期的战略方针、计划、方式、模式全部在这个讲话里面已经怎么样了呀？奠定了。意思就是说呀，现在他的意思，我现在做王了，你们是我的百姓，以后呀你们得按照我这个套路来。哎，我做王了，我的套路是这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们得按照我这个来。你们要谁不按照这个来呀，那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啊，不按照这个套路来，就会被当个苍蝇当成老虎被打掉的。所以你看到，大家想想从他做王以后，是不是很多的人被抓了呀？啊，很多当官的是不是也被抓了呀？那为啥会被抓呀？啊，为啥呀？为啥被抓呀？啊，贪污，你哪个不贪污啊？主要是因为啥呀？没有按照我这个来，没有按照我这个方针来。其实那些人被抓了，就等于是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就没有按照我这个套路来。所以这个讲话就奠定了日后他所有执政时期的基础和模式。同样的，各位啊，上帝把人造好了，上帝作为人类的大君王，是不是要讲话了呀？是要对谁讲啊？要对全国人民讲，是不是要对全世界所有的人讲啊？好了，那请问啊，那上帝讲话那一天你去了没有？没去啊。那谁去了呀？是不是我们派代表去了没有？去了啊，全人类都派了代表去了，对吧？派了几个代表去啊？一个。所以全人类只有几个代表啊？一个。所以大家知道那段圣经呢为啥重要啊？这个其实就是全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人大代表会议， 啊，人大代表会议，君王要向全国人民讲话，但是去的时候，这去了几个呀？
一个
啊，那去了一个，是不是等于全世界人都去了呀？是的，对吧？上帝说全世界的人都进来，那点咔咔咔进去几个呀？一个，那他就一个呢？因为全世界只有这一个，这一个就成为了全世界的代表，所以大家说他才是我们的真正的人大代表啊！亚当开始讲话了啊！你看这个伊甸园呢，就好像一个。像一个人民大会堂一样上来讲话，这个讲话重要不重要？重要。我告诉大家，这个讲话的重要性在哪儿啊？你们知道不知道？从这之后呢，上帝还讲了很多话，是不是？二章七节以后，上帝还讲了很多话，包括二章十八节往后的话，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马太福音、四福音，是不是都上帝的讲话呀？你要注意，从二章十七节之后，上帝讲话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个基础展开的。这成为了上帝讲话的根基，上帝讲话的基础，日后上帝所有讲的话都是围绕着这个展开的，所以这个讲话是至关重要的，各位啊，这个讲话当中就奠定了整个人类和上帝相处的模式，奠定了整个人类和上帝相处的法则，是吧？这个法则就是你得按照这个法则来，不按照这个法则来吃的日子啊必定死。这一句话不是对亚当有效啊，这一句话对历史历代的人都有效，都有效。上帝做人类的王，这直到什么时候？这句话叫有效期，就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们想一想，上帝现在做不做王啊？做王，这句话有没有效啊？有效。所以说呢，你要知道这一句话里面的重要性，上帝奠定了他的法则和模式，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按照这个法则来啊，不按照这个法则来就要被抓起来，就要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很重要。接下来你会发现，挪亚、亚伯拉罕、以色列人、摩西、大卫、耶稣，包括新约教会，都得按照这个法则来建造，按照这个法则来相处的。这个不按照这个法则来相处，那都叫做要被这个抓起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在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当中所奠定的、所建立的这一个人和神相处的模式。就今天你们这一届教会怎么和上帝相处，这家教会怎么建造，得按照这个来，不按照这个来，你说我想咋建造的，我想怎么来怎么来，我喜欢怎么就怎么来，你这样的话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就是这样。这个教会呢就会变成一个并不是真正的上帝那儿的直属单位啊，不是上帝的家，不是上帝的国。所以呢，教会怎样建造，基督徒怎样和神相处啊，我们要看根基，看基础。因为你知道吗，这个亚伯拉罕、挪亚，包括大卫，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新约教会，就连耶稣基督都得围绕着这个展开的，不围绕着这个展开都会出问题的，就是这样。所以呢，今天我们会讲一个重中之重，这个经文是整本圣经上帝讲话的基础，这个圣经是奠定了人和神相处的基本的模式和法则，这也是今天教会建造的法则。教会为什么是这么做的，为什么教会要这样，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所以各位注意，这个经文很重要，既然如此重要，那咱们就读一读既然如此重要，咱们就读读这个圣经在说啥，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找到了呢，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在伊甸园，使他修理探索。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
死。哇，这个话重要不重要啊？重要。但重要性在哪儿啊？就必定死啊。我要告诉大家啊，这段圣经的重要性和亚当吃了果子的这个性质的重要性，以及和亚当吃了果子后果的那个严重性是同等地位的就是这个是一条线的。好，那我们说这个话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重要，这个话这么重要，那么神在这里说了啥呢？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神在这里在干什么呢？神在这里干什么呢？神在这里向人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话呀？ 你发现了没？你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就是说那个果子能吃，那个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啊必定死。你看了十遍，你也是这个话，对吧？那这个话是什么呢？上帝说的这个话的性质既然这么重要，那这个话是在说啥呀？啊，这话在干啥呢？不好理解，不好理解呢，咱们怎么办呀？这个圣经，也就我们读的时候，你不会理解，解释不了，咋办呢？咱们就看这个地方告诉人说不能吃果子，对吧？在伊甸园不能吃果子，那在人在伊甸园不能吃果子，这叫啥呀？不好理解，不好理解，咱们就看看三章一到七节。三章一到七节，他告诉我们在伊甸园吃了什么了呀？果子，对吧？那三章一到七节告诉我们在伊甸园吃了果子，这个事儿叫啥呢？不知道，不知道，咱们就看何西阿书，对吧？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跟我们解释了，说呀，亚当在伊甸园吃果子这个事儿叫啥呀？悖约和违法。你看，如果说亚当在伊甸园吃了果子叫悖约和违法，那么神在这里呢，把人放在伊甸园不让人吃果子，这个叫啥呀？啊，能知道吗？咱们这么说啊，你们就想啊，这个事儿你们的大脑要想啊，吃了果子叫做悖约和违法，如果不吃那叫啥呀？啊，不吃叫啥呀？守约和守法，不让吃那叫啥呀？你看吃了和不吃和不让吃，对吧？吃了叫做悖约和违法，没吃呢叫做守约守法，不让吃那叫啥呀？
法
啊，不让吃那叫啥呀？
法。
嗯，不知道啊。你看杀了人了叫做违法，不杀人叫做守法。今天的立这个今天说什么呢？不让杀人，这叫啥呀？立法嘛，就是这个，嗯，这是立法。所以大家注意，吃了果子叫做守，吃了果子叫做，再说一遍，吃了果子叫啥呀？悖约。大家一起说，吃了果子叫啥呀？
悖
约，违法。不吃叫啥呀？守约守法。不让吃叫啥呀？
立约。
光立法呀？
立约。
吃了不是两个性质吗？悖约和违法吗？不吃不也是两个性质吗？守约守法吗？不让吃叫啥呀？
立约立法。
不让吃叫什么呢？你要注意这个地方，就是在伊甸园不让吃果子，不让吃果子，这个叫啥呀？两个意义，两个意义，一个叫什么呀？立了什么了呀？约。第二个叫立了什么了？立了法。也就是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因为神在这里和人立了约，立了法，所以亚当吃了果子叫做悖约和违法，能理解吗？如果前面没有立约，没有立法，那么吃了那就不能叫做悖约和违法啊。所以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神在这里做了两件事啊，向人做了两件事。第一，神和人立了约；第二，神和人立了法。神不是做了一件事，神做了两件啊，立约和立法。好，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既然神立了两件事，立了约，立了法，那请问约和法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约和法有什么区别呢？你们记不记得至圣所里头有个柜，叫什么柜啊？叫什么柜啊？它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呀？
法柜。
叫什么呀？法柜。那约柜和法柜是两个柜还是一个柜啊？那一个柜为啥有两个名字呀？为啥又叫约柜又叫法柜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叫约柜？什么样的情况下叫法柜啊？约柜和法柜这两个名字有啥区别呢？啊，区别就在于，也就是你如果理解不了约和法的区别，就理解不了约柜和法柜分别代表啥啊，知道吧？那我们说，那约和法的区别是啥呀？约和法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那不一样，它的区别又是什么呢？这样，我举几个例子呀，你们揣摩一下好不好？啊，琢磨一下，揣摩一下这两个的区别和不同啊，这个很重要，各位啊。这个很重要，比如说，请问大家，我们要不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要不要守啊？
要。
我们要不要守美国的宪法呀？为啥？ 为啥呀？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对吧？好，请问大家，那你说，比如我作为一个丈夫，我要不要尽做丈夫的责任啊？
要，
向谁尽啊？向妻子，向谁的妻子呀？这是不是得说清楚啊？向谁的妻子呀？自己的妻子。那能不能向别的妻子尽，别人的妻子尽做丈夫的责任啊？不能，为啥呀？因为你是他的丈夫，是不是？得搞清楚这个问题，是不是？好了，那你再比如说，你是一个姊妹。啊、要不要尽妻子的责任啊？
要，
向谁尽啊？说清楚了，向谁尽啊？自己的丈夫。哦，对了，那能不能向别的丈夫尽啊？不能啊。你比如说你隔壁邻居啊，那个王弟兄，这个人呢没对象，没结婚，一辈子光棍儿。那个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对吧？啊，彼此相爱。那你作为一个姊妹呢，没事就去他家给他洗衣服做饭，洗衣服做饭啊，那这是不是一个彼此相爱的行动啊？
不是
啊，对吧？他这个他家里面乱七八糟的衣服呀一堆，然后地上什么脏脏不得了。你说呀，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啊，然后呢去了给他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的，这是不是一个爱的行动啊？是不是呀？是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做了之后呢，楼上楼下的邻居会夸你呢，还是会在背后说闲话呀？那你说我做一个爱人如己的表现，为什么他会说闲话呢？就是因为啊，这个事儿呢，你坐在他的身上不合适，这坐在谁的身上呀？你要坐在你自己的方丈夫身上，坐在自己家里面，人们会不会说闲话了呀？我说人们就会说呀，这是个好女人，对吧？但是你要老是给别人干这活啊，虽然干了这个好活，做的是个爱人的行动，但这个活呢会，这个是不是不合适啊？哎，所以你要注意这里面的差别是什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作为信徒要不要遵守教会的规矩啊？
要。
好了，请问大家，你们作为马鞍山教会的信徒要不要守我们开元寺教会的规矩啊？要不要？比如我们开元寺教会出台了一个这个政策，你们要不要守啊？也要啊。真的要吗？我们教会出台了一个政策，我们是每天早上4:30就要参加晨更祷告的，你们要不要？你们要不要遵守啊？也得遵守啊！啊，你知道新疆有一些教会啊，礼拜天呢，早上4:00开始正式崇拜、主日崇拜，到了6:00就崇拜就结束了。请问你们要不要遵守这个时间呀？不用啊，为啥呀？为啥呀？你不是那个、教会的。那这个教会如果有一个什么政策要不要遵守啊？
要。
我们教会有个政策你们要不要守啊？不会用。能理解了没有？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守法，要不要遵守政策，要不要遵守规矩，要。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不是很重要啊？你看我刚才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是不是前提很重要？这个前提是啥呀？这个前提是啥呀？就是我要不要尽丈夫的责任呢？要。但是我得找准了，我的一个前提就是谁是我的妻子，对吧？我要不要守教会的规矩啊？要守。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我是哪个教会的，是不是？我要不要守法呢？要守法。但是呢是不是见了法什么法都守啊？不是，我是守中国的法。日本的法要不要守啊？不用。为啥呀？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我是中国人。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你这个尽责任呀、守规矩呀、这个这些进行守法呀，这一些呢和前面有一件事，这个事儿就是你和他的什么了呀？关系。有没有发现呀？关系很重要。所以呢先有了关系，然后才去强调这个责任，是不是呀？好了，你知道这就是这两个的区别啊。你知道约主要强调啥呀？约和法的区别是什么呢？约强调的是什么呢？
关系。
约强调的是关系。法强调的是什么呀？法强调的是责任啊。法强调的责任，约强调的是关系，法强调的是责任。那请问大家，先有关系还先有责任啊？然后才有责任。没有关系有没有责任啊？没有。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责任，没有关系就没有责任。关系越清楚责任就越清楚，能理解吗？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和上帝在这里面立定的设立的这个和人相处的模式，爱和守
心为您报应
嗯，这是提醒我们要下课了。我们再讲一会儿啊，不着急啊，我们再讲一会儿，把这个事儿呢要大概要讲完。也就是上帝设定了一个和人相处的模式和法则，这个模式和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先和人建立关系，再强调责任。你看到了没有？先强调关系，再强调责任。没有，为啥呀？因为没有关系就没有责任，有了关系就有了责任，有什么关系就有什么责任，关系不清楚，责任也就不清楚，能不能理解呀？这个模式很重要啊。所以你会接下来上帝和亚伯拉罕相处，先立约强调责任，和以色列人立约强调责任，耶稣也是这样立约强调责任，也就先强调关系再强调责任，这个是啊，这个是上帝在整本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唯一人和上帝相处的法则，这是不变的。所以说约柜强调的是啥呀？约柜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强调的就是人和神的关系，法柜出现的时候强调的是什么呢？人的责任，就是这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件事儿？就是从人类堕落以后，你有没有发现整个人类社会啊，就普遍歧视来讲啊，整个人类世界人和人相处啊也是按照这个法则来的，是不是？婚姻是不是这样的呀？两个人先要干啥呀？结婚是强调关系，结了婚了才强调什么呀？做丈夫的责任，妻子的责任，对吧？如果你想想这两个人如果不结婚，这两个人住在一起了，有没有做丈夫和妻子的责任呀？没有，这个责任就说不清楚，是吧？你比如说你们村里面有两个人的结婚了，这两个人的没结婚就住在一块儿了，他叫他老公，他叫他老婆，他生了个孩子啊。比如说有一天这个男人出轨了，这个女人上法院告诉我了，我丈夫出轨了，能不能告下来呀？为啥告不下来呀？因为你们都是你们啥关系啊？你看户口本两个都未婚啊，那么他算不算出轨啊？不算，因为你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到关系不清楚，责任就不清楚。所以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婚姻呢，就是先要干啥呀？结婚就强调两个人有了明确的关系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当两个人没结婚就住在一块了，那是不是邻居就会指指点点呀？这两个人关系叫什么关系？
未婚，
不清不楚啊，不清不楚，对吧？但是一结婚那就叫什么了呀？关系就清楚了。哎，你看婚姻是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一生下来先让你干啥呢？上户口啊，出生证明，上户口。上户口是让你和这个国家建立什么呀？关系。关系一建立，立马赋予了你做公民的责任，是不是这样的呀？你看单位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你要去单位上班，先要干啥呀？不是，是不是去了先干活啊？不是，去了先干啥呢？啊，签合同，那是不是入职啊？入职签合同，这是建立啥呀？关系建立了，立马就赋予了你做员工的责任啊。你看学校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你是不是任何一个学校只要去了就能上学呀？不是，先要干啥呀？入学，什么叫入学呀？入学是建立啥呀？关系啊。然后呢，当你入学了，正式成为我这儿的学生了，就有了做学生的责任。所以说先有关系再有责任。我要讲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最最最应该按照这个法则和上帝相处的一个群体是谁呀？
教会。
最应该按照这个法则来建造的应该是哪个群体呢？教会。但问题是这样的，但问题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啊，国家有这个，国家按照这个模式来的，婚姻按照这个模式来的，学校按这个模式来的，工作公司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的，只有教会不按照这个模式来，你看下来没有啊？所以现在呢，你看教会，你看这个教会有没有按照这个法则来啊？你教会有没有约呀？有没有法呀？我看够呛啊！我看你们教会够，你教会啥叫有没有约有没有法呢？首先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你和这个教会有没有清楚的关系呀？这个关系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楚的呀？责任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楚的呀？其实你并不清楚，在这一节教会当中，你们这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啊？西安教会是吧？
西安
、是不是这个西安呀？
新旧的西。
这个心是吧？
心安。
好，那你们和心安这个教会的关系是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明确的关系啊？有，哪儿呢？有没有责任啊？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责任是啥？你不知道。你为啥责任不清楚呀？因为你关系不清楚，关系不清楚，责任就不清楚，就是稀里糊涂，就是这样。那是啥叫清楚呢？有没有发现今天教会就是这样？如果你问你教会有多少个人，你问你们教会有多少个人啊？教会有多少个人？一般都这么回答的。我们教会有个七八十个，多少人啊？七八十个，确定不确定啊？不确定。你们问多少人呢？五六十个，教会多少人呢？二三十个。教会人数少到就剩十来个了，说你教会有多少个人啊？十来个，十来个是几个呀？七八个，八九个，五六个，那是五个还是六个呀？不确定。那为啥不确定啊？因为关系怎么了呀？不确定，关系不确定，这个你就不知道这个教会有多少人，是不是？比如说听着，我请问大家，你家有几个孩子？你确定不确定啊？你家有几个孩子呀？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挺能生的，生了五十个，比如说，然后我一看说，哎呦，弟兄姊妹，你家中乌泱乌泱的孩子不少，有多少个呀？你会不会说我们家有五六十个？你会怎么说吗？不会。你会说多少个呀？五十个。如果有一天呢，养着养着死了一个，剩几个了呀？然后呢，我看说，哎呦，你这孩子还挺多，死了个还挺多呀，你这有多少个呢？你说我死了个还有五六十个呢，你会不会这么说呀？不会。你会说多少个呀？十九个。如果你过两天又生了三个，你家有多少个孩子呀？
五十几个了呀，生了三个变成几个了呀？
是不是五十二个了呀？我说你这孩子还挺多的呀，这个这对对，死了一个多两个，好像没变呀，变了没有？变了，都有多少个呢？你会不会说有五六十个呀？不会。你看有多少个呀？那为什么这么精确呀？为什么这么精确？因为关系怎么样了呀？清楚，就是这样，关系清楚，数目就怎么样了呀？清楚，就是因为啥？我问你教会有多少个人呀？五六十个。为啥五六十个呀？为啥不确定啊？因为关系不清楚。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个教会的信徒有多少个，你也不知道谁是这个教会的信徒，不确定，就是这样，关系不确定，那信徒的责任就怎么样了呀？不清楚，就不知道要干啥，不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这样。没有关系就没有责任，关系不清楚，责任就再比如咱们，比如今天这个学习，这个学习啊，你比如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咱们这个关系清楚不清楚啊？清楚不清楚呢？不清楚啊，不清楚，我就不知道谁是学生。咱们这有多少个学生呢？我不知道。那怎么才能把它变清楚啊？好了，今天下午呢，咱们要参加这个学习的再报名。报名的要入学啊，有了报名的这个，有了报名了，咱们有了正式的名册了。谁报名呢？对吧？你看我可没报名，我就是去听一听而已。好了，咱们报名。你看咱们现在有五十个人，报名报了三十个人，那这三十个人就成为了我们的什么了呀？学生了。你成为了学生了，那我就要给你留作业了，对吧？要考试了。那就我听课有五十个，有二十个没报名，三十个报名的，那二十个是不是学生啊？不是，那只是旁听的。所以说呢，这二十个呢就没有关系，也没有责任。所以说呢，当我留作业的时候，给这三十个人留，包括呢接下来尽责任是三十个人来做，对吧？最后呢颁发毕业证啊，给谁给那几个人颁呀？这三十个颁啊。如果说我要去给大家奖励一套书，那我只给谁有啊？这三十个，这二十个人有没有啊？没有，因为不是这儿的学生。但你我这儿听了又没啥区别呀、啊。但你不是正式生，就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清楚很重要啊。没有关系就没有责任，关系不清楚，责任就不清楚。如果你要问我说，那你们教会有多少个人？我就会告诉你，我们教会有八十三个，旧校教会有八十三个，那是不是就是八十三个了，不动了呀？不，还会涨，还会涨也会减，还会涨也会减，但是数目永远是是具体的，数目是具体的，就是明年可能变成105个了，过两天可能变成了82个也有可能啊，但是这都是什么了？确定的，因为有什么呢？有约，有约有关系。约和关系清楚了，责任就怎么样了？清楚，责任，教会的信徒也知道他们的责任是什么。那你说是不是聚会这个？是不是每个礼拜聚会就是83个人呀？不是，聚会的时候有100多人聚会。那另外20个人呢？那20个人也来聚会，但那20个人啊，不是我们教会的信徒， 啊，不是，那他每个礼拜都来呀，礼拜都来，但不是，他要是的话呢，就会建立什么了呀，清楚的关系。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教会里头呢，就变成了没有约也没有法啊，没有约没有法，叫无约无法的教会啊，没有约没有法，这个教会就没有关系也没有责任啊，那这个教会呢，最后变成了就是什么呀？啊，有一个姊妹说，哎呦，你知道吗？我礼拜一开始就希望去教会。礼拜二盼去教会，礼拜三盼去教会，我就喜欢去教会。哎呦，听了之后还挺感动啊！我就问为啥呀？他说你是不知道，我上单位有人管着我，回家有人管着我，就去教会没人管着我。去教会我想干啥干啥，啊，犯了错大家都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教会就是这样啊。去了过单位，这个有法有关系，有这个什么呢？有人管着我，回了家我丈夫管着我，孩子管着我，去了教会没人管我，自由啊，这。其实你会发现，他喜欢去教会，并不是因为神的恩典，他是因为什么了呀？可以想干啥干啥，放纵一下，就是这样。他那个不叫自由，他那个叫做放纵啊，想干啥就干啥。所以大家看到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教会所建造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就并不是按照约和法建造的，不是按照上帝国的这个标准建造的，反而今天教会建造的就好像一个俱乐部一样，像个影院一样。对吧？今天有人表演，有人来看就完事儿了啊！有人有表演的，有观众啊，观众和演员之间呢也没有什么这个约和关系和责任，这个都没有，就是你们来听啊，听好听来就是这样啊，反正大家都是衣食父母，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教会的建造更像一个影院，而不是像上帝的国。所以说呢，教会应当有什么呀？有约有法，约和法是上帝所设立的人和神相处的唯一的法则，没有变过啊。那我们因为时间到了，下午呢我们还要也这个继续往下讲，我们要看是亚当是怎么在这个法则当中和神相处的，对吧？亚伯拉罕新约教会应当怎么和上帝相处，这是我们啊接下来要讲的。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上午就暂时到这儿啊，讲到这儿了。希望我们教会呢也是成为一个有约有法的教会。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啊。